我们的信仰是充满着恩典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也是充满着能力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也是充满着丰富的信仰。经常基督徒喜欢讲这样一些概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经常说在上帝什么都有，我们一无所缺，我们最贫穷的却可以经历上帝最丰富的，我们最有限的我们可以经历上帝最无限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经常讲的一些的概念都非常令我们心中感到温暖，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我们是不是把这信仰的特质给活现出来？经常我发现到在教会里头我们讲了一些的概念，但是在实际里头却不是如此的去经历，或者可能在观念上面并不符合圣经的教导，或者我们有一些的困难来履行上帝的话语。那今天跟大家继续来思考上帝的话，我们的主题是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刚才说过了，我们都喜欢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昨天在第一堂的培灵信息里头，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四节，跟大家来思想活出一个勇往向前向前迈进的生命，谈到保罗提醒你和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便把万事当作米田共，米加田加在一起就是粪土了。那我们提到这一些的概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在价值观上面应该改变了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对世界的看法的改变，但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许多时候我们仍然抓住这地上的东西。那昨天下午我们提到这个概念，那既然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堂，这一次的培灵会的第四堂信息，我挑战弟兄姐妹，既然我们宣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我们应该过做的一个是丰富有余的生命。这边所强调的并不是指你的物质，讲到物质的丰富，这个其实是非常的相对的。真正的富有不一定是你的想象的富有，真正的贫穷也不一定是你以为的贫穷。有一本书写得非常有意思，穷的只剩下钱，有意思吗？穷的只剩下钱，这是一个非常吊诡性的思想，但是却是非常合乎信仰圣经的思想。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说这个世界跟生命作为比较的话，耶稣怎么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可以拿什么换生命？当我们把这些圣经的话语重复的来思考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概念所产生的现实的价值观经常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不是注重强调你的物质的拥有，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富裕不是你手中拥有多少，真正的富裕是你能够拿出多少，能给的才是真正的富裕。自己拥有的一切紧紧的守住，你很可能是非常的贫穷。那我们要谈的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既然我们信靠跟随耶稣基督，怎么样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 我想最能够帮助你和我去学习的经文，应该是耶稣基督所行的这个神迹。耶稣行了蛮多的神迹，能够找到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不同的圣经学者当然有不同的强调，21或者22个神迹。但是在耶稣所行这21、22个神迹当中，只有一个神迹同时出现在四卷福音书里头。哪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非常有意思。那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特别选择约翰福音，因为约翰福音的记载比较详细。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十四节，请听上帝的话。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也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些坐坐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做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带着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面，明白你的心意。特别我们要来查看思考这一段的经文，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得以打开，我们的耳朵得以打开，我们的心得以打开，看见明白听见你的真理的教导，以至于我们能够遵行，从里到外生命得着更新，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显然的重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在记载神迹的过程里面，重点都是放在耶稣基督的神性。特别约翰福音更加的明显，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的记载，它要衬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约翰福音的一个主题。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用耶稣基督的所行的神迹和耶稣基督所说的一些讲论来去解读、说明、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假如你注意这段经文的话，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在这第二个神迹当中呢，强调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来呈现，就是我是生命的粮。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强调耶稣基督的能力，耶稣基督的神性超越了人所能想象的，因为超越了自然律，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显示他 已经知道的事，将要发生的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但是今天我们在这神迹里面，我们把重点把它放在门徒们的身上，把它放在有一个小孩子的身上。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来思考，怎么样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既然说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位丰富的上帝，充满着能力的上帝，我们怎么样去经历活出这丰富有余的生命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首先第一方面，要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就是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以谦卑的心与耶稣基督同工。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这边刚才我们在读第六节的时候已经看错了那个端倪。圣经说耶稣原知道该怎么行，这个神迹一点都不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老早知道就是要这样做的，但是对门徒来说呢，他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会发生这件事情。不过这过程里面呢，却让他们学习什么叫做与上帝同工，而且是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神迹才发生。当然耶稣行神迹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同意，耶稣行神迹不需要有任何人的帮助，耶稣行神迹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任何的材料，不需要。耶稣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很显然的，这整个神迹的发生是耶稣基督刻意的设计。他知道，他原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就是要让门徒们在这过程里面，让他们能够去经历、学习、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而第一个重要的原则功课，以谦卑的心与耶稣同工。那我们做一点的分析，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既然耶稣老早知道该怎么行，但是他却同时问腓力：你看啊，这么多人，你知道人有多少吗？5000，只是根据弗类福音的对照，是约翰福音，弗类福音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叫做弗类福音。为什么叫弗类福音呢？因为他们之间的内容有很多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呢，马太、马可、路加被称为弗类福音。约翰福音有很多的单独的记载的经文没有出现在弗类福音当中，所以当我们看这个神迹，我们需要对照马太、马可、路加。那这一边呢，假如我们对照经文来看的话，其实耶稣基督就是刻意的把这个问题呢丢给腓力。而这个时候呢，当时出现的人潮，这边说5000，但是你只要对照弗类福音的话，那边告诉我们5000只是男丁的数目。听得明白了吗？单单男人就5000了，所以应该有多少人？假如太太带来，孩子肯定有嘛？为什么这边告诉我们有孩子嘛？对不对？把太太跟孩子算下去，最少10000。所以这个人数是多得不得了，这么庞大的人数就在山区里头。耶稣就对着腓力也对着门徒们说：给他们吃。哦，给他们吃，开玩笑。所以你看腓力他的想法怎么样，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200两的银子去买的话都没办法解决。200两在当时是好多钱哦，非常多的钱哦，这几乎是差不多是最少超过200天的当时一个人的薪金，最起码最少200天、啊、用今天来算的话呢，当然就应该是很多钱、啊、用不同的倍数来算的话， 这么庞大的数目的钱，就算是200两都没办法，都没办法。犹大是为了30两，这边是200啊，很庞大的钱。但是就算有的话，也不一定有地方可以买，你知道吗？这是野地啊，你要有点想象力哈。这一边我们看见，其实腓力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什么叫谦卑的心？放下自己的想法，采用上帝的方法。谦卑的心跟上帝同工的意思，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采用上帝的方法。那不能是腓力，你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安德烈，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带了一个孩子来，把这孩子带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这边有5个饼2个鱼。同样的，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这算不得什么。不过呢，既然这小孩子吵着要来，好啦，让他来吧。来到耶稣面前，在安德烈的内心里面想说，那算得什么？不过他没有坚持这个东西。我相信当这个孩子来到安德烈的面前说，哦，需要啊，哦，耶稣需要啊，好好好好。我想安德烈可能开始说，嗯，这样啊，嗯，啊，不过还是啊，算了算了，带他来见耶稣。你有一点想象力，有一点想象力。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安德烈也明白一件事情，他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学习放下，采用上帝的方法，这个叫谦卑的心。那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整万人，根据弗雷福音的话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请大家坐下，而且是排排坐，吃果果，50、50、100、100坐，对不对？ 你看弗雷福音的记载，就对照这段经文的话，耶稣说50个人50个人一排一排坐。哎，你用一点想象力，用一点想象力。我经常都读圣经要用想象力，不要乱想，按下上下文背景想。10000人啊，5000人，就算不就我们今天这一边了，我们这边超100人，最起码了，我想最少100人。那当然用想象，我们这100人，好，现在我们把这100人分成10个小组，你看看，现在我们要分10个小组也不容易，很乱，你知道吗？啊，大家都有怎么样，都有想法，你知道吗？哎，你有点想象力哦，对不对？你一定有想法，怎么分50、50啊？哪里的50对50？从后面掉上来，后面旁边。10000多人在一起要排排坐，这些群众必然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家都学习放下自己的想法，采用耶稣的方法。很多时候你和我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我们看不见，我们经历不到上帝的丰富的能力，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理解，因此我们坚持不放下。从个人到婚姻，到家庭，到教会，其实这样的属灵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假如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丰富有能力的，但是同时面对处境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却坚持我们自己的看法，难怪我们看不见神迹，因为我们相信自己啊。我经常发现到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特别所谓的后现代的冲击的世代当中，我们很容易就用我们的理性来看问题，然后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理性和经验来分析困难和状况，然后我们就根据我们的理性来做判断，最后我们根据我们的理性来做出回应。严格上来说，你和我是因信入门，我们凭信称义，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把单纯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严格上来说，我们是信心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的要素。但是一个有趣的一件事情，你没有注意到，我们信主的年日越久的时候，我们几乎不用信心都可以过得好好的。什么信靠上帝，就嘴巴说而已嘛。我们说我们要依靠主，其实我们这个依靠呢，是成为了我们的属灵的口头禅。我们依靠主，但其实靠什么？靠自己的银行户口，靠自己现在的工作，靠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虽然说主啊我靠你，真的靠吗？没有的啦。一来到事情，一来到状况的时候呢，我们马上用我们的理性马上把它做分析分析分析分析，然后说哦可以吗？不可以，对不起，不能。从个人到婚姻到家庭到教会，大概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出现状况的时候，我们很少在第一个时间点我们就先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你知道这个情况，我不能，但是你能，我就单纯的信靠你。若给我这样的一个带领，我愿意凭单纯的信心信靠顺服。你知道很多时候看不见神迹，不是上帝不做工。我发现很多华人教会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当我们说我们要为上帝做一件事，当我们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推动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坐下来一开会一谈论，我们马上就会说能不能，不能，为什么不能啊？我们就开始给理由，那个理由完全不是属灵的因素，都是因为坚持我们一些的看法，我的经历，我的看法，我的分析不行啊，要盖堂怎么能盖堂，我们银行没钱你知道吗？没钱就不用盖了，什么都只用先通过我们的理性我们才接受。所以上帝在哪里？上帝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一定存在啊！所以每一次的开会呢，我们大家都祷告很敬虔啊。我经常这么说，我们祷告都很真，每一个开会无论是同工会无论是小组什么，我们都祷告，我们交托。祷告完以后呢，我们就请耶稣出去坐在外面，我们里面开始开会。你没注意到有些时候真的是这样的感受。我在很多的教会里面帮助做一些咨询的工作 consultation， 跟他们谈谈教会的一些的困难，怎么去面对教会的未来。那跟他们谈，那经常就会跟这些所谓教会的领袖核心同工大家坐下来，有时候大家坐在一起大家谈论或者所谓的开会，我发觉一个现象，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开会之前我们一定非常非常的遵守一个规矩，就是要祷告，对不对？我们就先祷告，一定祷告啊！没有开会不祷告了，对吗？祷告哇，那个祷告呢通常都是一个比较啊，要么是主席啦，要么就是一个牧者呢，要一个资深的同工，每次那个祷告哦，哎呀，讲到哦，主啊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居首位，主啊我们以基督耶稣信为主，哇主啊主啊主啊，一祷告完以后呢，开会不到三分钟五分钟就开始吵了，就开始变脸了。耶稣在哪里？他已经被请出到外面去了，你明白吧？我们开始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想法，用我们的坚持，用我们的理性，所以到头来的话呢，你说神迹在哪里？哪里有什么神迹不神迹，都是人的东西在里头，到头来的话呢，可能就讲难听的话，可能就是乌烟瘴气。我们看不到上帝在我们中间要做的新的事，没有新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旧人嘛。听得懂那个意思吗？按理来说应该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没有，我们还是旧人。既然是旧人，你说怎么上帝又怎么做新事呢？这边所强调的，无论从腓力开始到安德烈到这一个小孩子到这所有的群众，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坚持，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个神迹虽能够发生，他们能够经历，能够看见上帝耶稣基督的丰富，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谦卑的心与耶稣同工，放下自己的坚持和看法，而采用耶稣的方法，这个不容易的。 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的一个最根本问题，就是那个我，自我 ，ego。这是任何从婚姻到家庭到教会到社会所呈现的根本问题，因为那个我带来了许多的张力，因为那个我带来很多的冲突，因为那个我带来很多的攻击伤害。这就是我们华人文化的一个特质。昨天您说过了吗？还记得吗？你就有来昨天的培灵会，咱们中国人就这么说了嘛。说的时候呢，我们一点都觉得理气自壮，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讲到就是本来就是如此，但是耶稣就一句话点破了我们的死穴。耶稣说，若要做他的门徒，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他。你看耶稣多厉害，耶稣把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问题提了出来，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他，不是讲三件事，是讲同一件事。舍己就是处理自我，背十字架还是处理自我。什么叫背十字架？不公平、不平、不义的事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办？我们就要争取，我们就要反。耶稣假如是这样的话，就不会走上哥哥他的十字架。那个十字架不是他的，但是耶稣愿意背，他愿意忍受，他愿意吃亏，他愿意把这一口气吞下去，因为爱的缘故。咱们许多时候经常说，我吞不下那口气，所以你就生气。你吞得下就没事了嘛，但是就是你吞不下，为什么？那个自我放不下。背十字架处理的还是自我，跟随呢也是处理自我。什么叫跟随？叫弟张弟兄，张弟兄跟我来。他看到你算着急啊，你是谁，对不对？你明白吗？跟随是什么意思？当一个人决定要跟随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一件事，放下自己。你不放下自己，你怎么跟他？就是你对他有信任，你对他有尊重，就是你放下了，就是才可能跟随。所以当耶稣说天天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他，讲什么呢？就是谦卑，就是放下。所有的根本的问题就是这样。当我们昨天也提到腓立比教会的问题，保罗处理腓立比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呢？第二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个问题在哪里？都是我。所以呢，保罗说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耶稣的心是什么心呢？他本与上帝，他不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那整节的经文从第六节到第八节都在讲耶稣基督的谦卑，他的放下。弟兄姐妹，要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要经历基督的能力，第一个重要的功课，以谦卑的心与基督同工。求天父恩待我们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有历史，历史当中会留下痕迹，历史中必然有欢乐，但是历史中也有眼泪。历史中当然有成功，但是历史中也有失败。历史中有很多的让我们兴奋的事，但是历史当中也有让我们心痛心碎的事。每一个教会都有历史， 维也纳华人基督教会也有历史，走到今天必然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分有合，这是教会。最终它只不过是表明一件事，你和我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哪一个时候这个蒙恩的罪人自我一出来，困难就来，压力就来，张力就来，冲突就来。那这是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教会，哪怕是在奥地利，在匈牙利，在塞尔维亚，在意大利，在法国，我所说的是我们这一个月来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走到你们这里，哪怕哪一个地方都同样，同样的，除非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以谦卑的心与基督同工，学习操练，在你个人的生活、婚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我们学习放下，学习放下。放下不是指没有立场，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放下。这个放下呢，就让基督居首位、掌王权。很多事情放下以后，你在看、你在分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咱们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说吗？退一步，海阔天空。来了。耶稣基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给这一些的门徒们机会，他原知道自己要怎么做，神迹根本不用你们，不用你们参与，我耶稣基督，我作为上帝的儿子，我肯定可以做，我根本不需要你们的参与。但是耶稣基督给门徒们这个机会操练学习，让他们经历他的丰富和有余，给他们学习第一个功课，以谦卑的心与基督同工。求天父帮助你和我，让我们学习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生命成长的追求常常以我们放下自己的坚持成为正比率。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和追求常常以我们放下自己的坚持成为正比率。你放下有多少，你就要经历耶稣基督的丰富恩典能力就有多少。很多时候因为没有放下，我在说谦卑的心就是放下自己的坚持来采用上帝的方法。当你和我学习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你就是放下。你放下有多少，你的成长才会有多少，你就要看见上帝的作为。7月29号，那么那一天我参加一个聚会，当然这个聚会是经过了将近半年的筹划，是两个教会在一起，那个聚会叫做合一见证感恩崇拜。什么意思呢？这个教会在13年前因为坚持，因为看法不一样，教会产生了极大的争执，后来分裂成为双胞胎。什么叫双胞胎呢？因为出去的教会也很快成立了，本来的教会大概是1200多人，大教会应该够大了吧，应该是很大的教会，1200人够大的教会，出去了差不多500多人出去了，名字 不改变，同样的名称，这才厉害，这个叫做双胞胎。然后很快的盖了一个比本来的教会更漂亮的礼拜堂，真的漂亮的礼拜堂。过了不久，这教会差不多也发展到900多、1000人。 所以每次到那个地方被邀请去讲到，别人就问说哪一间，是旧的还是新的，是本来的还是分出去的，因为两间都同样的名字。那这个事情当然闹得非常的大，不能那个国家那个区域的话都受影响，他们是附属于卫理公会，所以那个地区的卫理公会，我所知道的香港卫理公会的会度、新加坡卫理公会的会度、台湾卫理公会的会度、还有当地的卫理公会的会度等等，都去到这两间教会当中做协调的工作，但是一直没办法。为什么？因为大家坚持坚持坚持。那上帝让我有机会跟这些教跟这两个教会有关系，因为我在90年代开始就到这一个原本的教会，跟他们有很好的关系。后来上帝让我有机会参与华福的服事，我做了华福的总干事。那这一个出去的教会呢，跟华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明白了没有？听不懂那意思？听不懂啊？那我作为华福的总干事是全球性的，那这个作为一个地区性的这一个他们里面的人出去的这一批人，他们是附属于华福的一些的同工，心里面就感觉一点，为什么？因为我经常去这个原本的教会，很少去这边，因为这边没有请我，这边经常请我。那后来就觉得，哎呀，我们的总干事怎么没有来我们教会呢？就开始请我去这个教会啊。当我开始去这教会的时候，当然就听故事了，都是这样听故事，这边讲讲讲，那边讲讲讲。这个过程当中，一晃就晃了13年了。那个里面你知道有多痛吗？这个痛是很难想象的。打一个比方来说，当变成两个教会的时候，比如我家的孩子结婚，在对面的那一边不能够有任何人过来参加，但是孩子在一起都一起长大的，只是因为教会之间的情况分开两个教会，但从此以后就一刀两断。你知道那个断是多可怕的东西，很多的痛，很多的怒，很多的愤在里头。所以我在他们中间就听听，左左左边听听，右边听听。那我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跟这两边的领袖都有机会坐下来沟通。我就发现他们都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其实你们过去这将近12年，我用1年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说过去12年所有世界的名目都到你们中间了，我不讲那些名字，一讲大概教会领袖都知道这些人是谁，都到过你们中间。我说你已经搞了10多年都还没搞定呢，我说我是谁呀？何德何能呢？他说陈牧师啊，我们真的希望。我说好，你们觉得既然这么样盛情，请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好，我说我很简单，我们看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回到圣经。你们要听好，我说我只有一个建议，按照圣经的原则，我说你们谁放谁在上帝面前就赢，就这么简单。那上帝怜悯这两边的领袖，圣灵感动，跟他们分享，那么从一边的领袖开始受圣灵责备就开始哭，那后面另外一边也开始受灵责备，在这短短将近1年的时间，上帝工作。到了7月29号，举行一个没有人做梦得到会发生的事，两个教会举行一个合一感恩见证崇拜。我不是在讲我在讲上帝在这两个教会当中所做的工。他的根本是什么？谦卑，放下。当放下的时候，就要看见上帝的能力在当中彰显。当然这已经是这个时局已经定了，这是两间教会，现在有两个名称，他们同意改名，那间改名字，所以是两间教会， 现在没有办法喝，这个不重要了。现在重要的是两个教会之间的关系。你知道那一天多感动吗？那个联合崇拜的时候，13年第一次两边教会的弟兄姐妹坐下来抱着哭啊，听得懂那个意思吗？还是他们今天还是两边啊？我下个月将去这一边，明年一月份我将去那一边啊！真的，我不想，这真的，我十月底要到他们，因为他们教会要有另外一个特别的聚会，我去那另外教会，我在明年一月份去，还是两个教会，但是因为学习怎么放下，经历耶稣基督的丰富和能力，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是丰富的主。无论风风雨雨有多大，我们可以走过来，但是那个关键，我们先学习以谦卑的心与基督同工，我们就要经历基督的丰富和能力。第二，这段的经文呢，给我们学习很重要的功课。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以顺从的心为上帝献上。那这边我们把那个焦点来到了这一位小孩，这个小童到底是谁？圣经没有记载，但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为什么是一个小童？那用一点想象力，当时人群这么多，应该有很多小孩。那耶稣对着腓力，也对着所有的门徒说：“哎，这么多人要吃啊，怎么办？你们去想办法，你们去找吃的。”我相信这个时候的门徒们一定分头去找，可能就开始问：“有吃的吗？有吃的吗？有吃的吗？”啊，很多人都听到，但是没有反应，没有作用。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孩童，他走上前来，对腓力说：“啊，对这个安德烈说，我这边有吃，五个大麦饼，两条鱼。”那你要明白什么叫五个麦饼和两条鱼，那是一个当时孩童的食量，他们出门的时候就会带着身上。那么那个鱼呢，是咸鱼啊，腌过的鱼啊，它能够跟那个麦饼呢能够配协调，咬一口然后再麦饼，咬一口麦饼，明白吗？这样来充饥吃的，那是一个小孩的一天的食量。所以对这个小孩来说呢，其实是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呢，当这一些门徒们去人群当中说有吃的有吃没有，这一个孩童呢，他竟然说我有，而且说我可以拿出来。那你用想象力，你用想象力，通常孩童对吃是比较固执一点，对不对哈？比较了哈，就像现在给你五个大麦饼的话呢，我说我要吃，你给我两个，通常说不要，通常小孩子对吃他抓的比较紧一点哦，他现在是把所有的他的吃的五个饼跟两条鱼都拿了出来，你用想象力哦，这个其实不容易的。我自己在看这段经文，我用一些想象力来推测，这个小孩他一定听到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呼吁，他虽然跟着家人来这地方，这个小孩知道耶稣是谁，因为耶稣是一个公众人物，耶稣的名传播得很远，耶稣的讲道带着权柄，耶稣基督行神迹，使瞎眼的看见，使瘸子的走路，使哑巴的能听话啊，能说话，使这个耳聋的能听见。耶稣基督行了神迹，我相信这个小孩知道，他知道听见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说有吃的没有的时候，这小孩必然是听见的，做出回应。所以我这边说，以顺从的心为耶稣献上。那你用想象力后，这小孩子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看到这小孩，好，把麦饼跟鱼给我。你用想象力，你用想象力后，五个麦饼跟两条鱼是本来是在这小孩的手中，现在他交给耶稣基督。你用想象，记得我在说，你要设身处境想一想，你是那个小孩， 所有的人都没有任何动作，但是你这个作为小孩的来到耶稣面前，把那五个饼跟两条鱼交在耶稣手中，然后你就很震撼的在看。为什么？因为那五个麦饼跟两条鱼在耶稣的手中分出去的时候呢，一直没有停过。5000人、10000人都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都吃饱了。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吗？你用想象力，假如你是那个小孩，你看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的眼睛开始越来越大，你的嘴巴开了越来越大。真的是我的五个饼两个鱼吗？哇，本来我一个人都吃的勉强吃了，哇哇，你不兴奋，我兴奋了。假如我是那个小孩的话，我会兴奋的不得了。五个麦饼两条鱼，我自己的食量现在超过5000人、10000人，竟然吃的饱饱的，还剩下12个篮子的零碎。弟兄姐妹，怎么样能够经历活出一个丰富有余的生命？以顺从的心为耶稣献上。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操练学习的功课。真正付出不是你抓在你的手中有多少，真正的付出是你能够把你手中的拿出来有多少。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很在乎我们奉献，当然奉献我觉得很重要，但是奉献不要看数目，不要看你奉献的数目拿出来有多少。其实这小孩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好像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铜钱的奉献。什么意思？关键不是你拿出来有多少，关键是你为自己留下有多少。用一点反思考的方向，许多时候我们说哇很多，没有呢，你奉献很多，你认为很多，其实你留下来的多的不能再多了。哎，真正的富足不在乎你拿出来有多少，而在乎你留下来有多少。当所有的人定睛的看，留心的听着穷寡妇的奉献，你要明白当时的背景。当时的奉献呢，是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啊，就是外院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奉献。那奉献那个香呢，它是前面有个好像一个喇叭口，用铜做的，所以当时的奉献都是用这个所谓的硬币，没有纸钞了啊，硬币。所以呢，大家都留心看，哇！一个财主看他的穿着，呼，拿出一个钱袋啊，拿出来那钱，当时的这个硬币有不同的所谓的重量啊，丢进那一个奉献箱的时候，哇，非常悦耳的声音，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哇，这个财主来的时候呢，哇，大家就看了，他把他的这个钱袋拿出，哇，好大的钱袋，打开了一个一个放，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哇，悦耳的声音，钱的声音，你明白吗？这是当时的背景。所以怎么知道那个穷寡妇只是两个小铜钱呢？因为小铜钱是最小的那一个所谓的货币，丢下去的时候呢，没什么声音的，所以大家在看，哇，一看就是穷寡妇，她来干嘛？所以每一个人眼睛就定睛的看这个穷寡妇，穷寡妇就把她的钱放进去，所有的人耳朵就拿，怎么没声音了？终于听到了，咚咚啊，两个小铜钱，你明白这是背景？但是耶稣说的那一些话，你和我要听啊。耶稣说这一个女人所头上的比任何人还要多， 关键在哪里？因为他把他养生的都偷了上去，什么意思？不是他偷了有多少，而是他为自己留下有多少，他没为自己留任何东西。弟兄姐妹，以顺从的心为耶稣献上是一个挑战。今天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的丰富，我们活出一个丰富有余的生命，我们要操练这个功课，以顺从的心为基督献上，包括你的时间、你的拥有、你的金钱。当上帝给你感动，当上帝给你看见，无论是在教会里、教会外，当上帝给你感动、看见有需要的时候，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塞住你的怜悯之心。你要经历丰富有余的生命的话，你要以顺从的心为基督而献上。那因为我跟师母在美国住了二十几年，所以通常会讲美国的一些事情。美国在东部到宾州的话，你只要有机会的话，那边有一间大学叫做 Temple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学校大学，它的前身是从一个教会开始，这个教会的之前呢，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礼拜堂。礼拜堂其实呢，已经差不多已经很旧了。那他们里面有儿童主日学，在主日学里面呢，因为主日学课室又小，礼拜堂也小，主日学课室更小，但是有很多的小孩经常喜欢到主日学，跟着爸爸妈妈去。当中有一个非常贫穷的寡妇，她有一个女儿叫 Hattie。Hattie 呢很爱主日学，她喜欢参加主日学，但是因为她贫穷，很多时候呢从她的地方要走路到教会，一走的话一晃就很久的时间。到了教会参加主日学，每一次呢就进不了课室，满了，主日学课室满了。这一个小女孩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上帝给他一个感动，就是说那就奉献，奉献来盖更大的课室，可能甚至盖更大的教会。因此这小孩，一个贫穷的小孩，平均每三个礼拜他就会把他的生活当中能够省的凑起来一分钱，凑成一分钱奉献，来到传道人牧师的面前说，我希望这些钱能够帮助教会，能够盖更多的主日学课室，给更多的人小孩来参加，把一分钱给了传道牧师。平均每三个礼拜拿一个，拿一分钱，那是他生活里面所能够省的挤下来的。两年之内他奉献了57分，5.7美金，两年。当他奉献最后一笔的一分钱57分以后，他突然间得了重病就死了。当牧师传道听见这一个小女生 Hattie 离世的事情，很受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两年来他没有停止定期的把一分钱累积下来奉献，说希望能够盖更大的主日学课室，甚至盖教会。在一天的主日崇拜当中，牧师在讲到了就分享这个事情，弟兄姐妹很受感动。这一件事情就在当地的报纸登出来，57分的奉献。有一个财主拥有一块很大的土地，这个土地就在教会的隔壁，看见了这样的新闻，就来找教会的牧师，你们的教会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小孩，为着教会的需要，用两年的时间把他能够赚取的东西奉献，要来 为别人设想，把教会把主日学课时改起来，57分。他说我感动，我把教会那一隔壁那一块地卖给你们57分。从这一件事情，事情就开始继续的发展，后来教会被盖起来，后来大学盖起来，这就是今天的 Temple University。 弟兄姐妹，当你和我以顺从的心为基督献上，你会经历，你会看见基督的丰富，你会经历你基本上不太敢想象的事情。我们拥有的是丰富有余的生命，但是要去经历，这个经历要以顺从的心为耶稣基督献上。记得那个关键，那个关键不是你有多少，而是你为自己留下多少。你越能够为自己留的越少，你就看看上帝要怎么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经历他的丰富。求主帮助你和我，我们信靠的是一位丰富有余的主，但是我们要去经历他。我们不单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习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第二，以顺从的心为上帝而献上。最后，就在那经文里面，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功课，以珍惜的心分享主恩福。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请你记得5个饼2个鱼，按照圣经记载，吃饱了10000多人，每一个人按照所需要的吃饱，而且呢，耶稣说不要浪费，把饼碎收拾起来，12个篮子。那你要明白这背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免得糟蹋。那免得糟蹋这个词在中文的翻译并不很完整的表达耶稣要讲的。耶稣用的词语本来的翻译是不要让它失掉，不要让它丢失。他用的那个词语呢是不要让它丢失，英文叫 lost， 丢失。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珍惜，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但是更重要的，这个珍惜的背后呢，你用一点想象力，这12个篮子，耶稣说要把它装起来，干嘛？装了这12个篮子的零碎，就把它丢了吗？不是，这12个篮子装满的零碎，肯定下面还要继续的传承，要继续的分享出去，成为其他人的祝福。以珍惜的心来分享主恩福。弟兄姐妹，这就是你和我经历活出丰富有余生命的第三个要求。我们都是蒙主恩典的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让主的恩典就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方面领受，一方面我们就让它停下来。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让它丢失。任何时候我们领受的恩典没有再把它分享出去，从耶稣的教导我们已经开始在糟蹋。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要停在你的身上，它需要传承，它需要能够继续的流出去。好像十字架一样，十字架一边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另外一边呢流进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要学习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强调珍惜，不要浪费，但是珍惜不是把它紧紧的抱住，珍惜是经历了以后把它传承，把它分享。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很简单的圣经的真理？为什么今天你的拥有比很多人来得多？ 不要以为自己少。记得今天你来到奥地利，你今天的拥有其实比好多好多人还多。为什么上帝给你多？因为上帝要你成为那些少的人的祝福。不要因为自己拥有的多，我们就紧紧地抱住这个多。当你越有，你就要越传承，越分享。耶稣说，多给谁的，就向谁多要。但是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是拼命的囤积，越多越好。我想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不要囤积多。真的要囤积的话，积财宝在哪里？怎么积在天上？你一定要分享出去。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说，真正的富裕不是你 为你自己留下来有多少，真正的富裕你为耶稣基督给出去有多少。一个真正富裕的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是他能够守住多少，而是他能够为耶稣基督分享给你有多少。你记得一件事情，那个关键不是你的拥有的量的问题。这小孩五个饼两个鱼，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一方面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一方面我们学习分享出去。当这个分享出去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到，原来当我们把我们的有限交在耶稣的手里，他能让这有限的成为无限。这段的经文最终给你一个思想，这个小孩在这整个的经历当中，他明白原来耶稣基督这么样的丰富，这么样的有力，但是跟他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本来的五饼二鱼是这整个事情的过程的材料。那关键他突然间明白一件事，五饼二鱼算不得什么，但是五饼二鱼真正让这小孩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是这五个饼两条鱼落在自己的手中，那不过就是五个饼两个鱼。但是当这五个饼两个鱼交在耶稣手中，那是神迹的材料佐料，可以使五千一万人吃饱。弟兄姐妹，我们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的拥有可能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活出丰富有余的生命。关键你把你有的是自己握在自己的手中，还是你把它交在耶稣的手中，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工，以感恩的心为上帝献上，以珍惜的心分享主的恩福。求天父帮助你和我记得那个关键，不是你能或者不能，而是你肯或者不肯。五个饼两个鱼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将会产生神迹。你还在等神迹吗？可能耶稣在等你把你手中的五个饼两个鱼交在他手中，你肯吗？